作品肯定就是要提供给你比日常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的方面。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个比你日常生活还无聊、还刻板、还统一的人的模式和爱情的情感模式的话，你去看《女则女》见好了。芈月传，我既是写一段历史，我更觉得我是写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的一种观念。你认为你在绝境当中，那你就是在绝境；如果你认为你在困境，你就能走出困境。人生有时候绝境和困境就差那么一口心气儿。我们过去的作家是男的居多，女性在各自的领域她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以后找不到我们这个共情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会找我们共情的这些文学作品。
蒋胜男老师先跟我们讲讲吧，你最近在哪儿呢？在忙啥？
嗨，大家好，我是蒋胜男，我最近在家里在忙着创作，我们学校放暑假了，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既闲又忙。因为整体这个学校的这个单位的工作现在呢比较闲，但是我自己创作，以及大家知道我放暑假了，可能就觉得现在可以有很多活可以找我了，所以还会比较忙一点啊。
我们最近知道您最多的还是您参加了脱口秀，对不对？
对，
一开始脱口秀的那个专场是怎么邀请到您的？
我当时其实我是挺犹豫的，我说我又不会说脱口秀，我觉得我不够那么，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一种，特别身上有那么强的那种，就是表现能力，或者是这一块的综艺能力，或者是这个好笑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当时挺犹豫的。但是他们说，哎呀，你不就试试吗？没试过嘛，就是说不好，顶多就说了这一次就不说了嘛，就说得好也可能也就这一次了。没试过的东西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我信了你们学吧，就这个我们工作室几个小伙伴，然后就怂恿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就真的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后来是去青岛录的嘛，青岛那个时候跟我们这里航班不多，然后都是那种半夜航班，只有那一天是这个下午的航班，所以到了青岛就晚上了，然后就拉着行李，宾馆都没去，直接去了剧场，然后就拿着稿子，然后就让我自己念，念了以后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之前对过一下稿嘛，好像也就对过一下稿，然后就那到了那个当天就念一下稿，然后稍微就对几下，然后就走他走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以为是那种录制，结果第二天一看下面全部是观众，而且真的是买票进场的观众，然后一下子就傻了，然后就我们几位嘉宾就说先坐到下面，叫到谁就谁上去，而且当时一上台我就觉得那个灯夸打过来，因为昨天晚上走台的时候灯没那么亮，而且也没那么之前昨天走台的时候台下也没有人，所以整个状态是，所以你看我这视频头两下是那种有点懵的，属于本能的开始讲，后来就只要一开讲就顺了，就走下来了。我当时就是只是庆幸我没出错吧，就是后来大家这么多的反应，我也很诧异，我觉得是大家本身对于脱口秀的厚爱，或者是对于一些这个议题的这些关注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我吧，我就是个随处可见的一个我吧。我觉得包括那句话，我自己也是脱口而出，我说是珍贵是因为稀少。我希望就是我变得越来越不珍贵，我希望整个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
蒋老师，我觉得你的本能就很戳人。我很好奇的是，蒋老师，你写小说这么厉害，为什么写脱口秀的稿子也这么有节奏感？
节奏管应该归功于这个，这个就是效果文化的编辑们一起给我帮我找的一个节奏感，是他们特别专业。第一次练的时候，他们也怕我找不准节奏感，但是我第一次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顺下来说基本没有问题，除了几句以外，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对文本比较熟悉嘛，所以基本上就能够找到很容易找到文本的这种节奏感了。实际上我有点那种，就是没上台之前紧张要命，上了台以后忽然间就是打了鸡血一样。我只要让我顺溜的说完第一句话，基本上后头就可以了。
也希望今天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如果还没有看过那个脱口秀专场的，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之后去网上搜一下。一个是可以在微博上看一些截图，里面的很多片段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可以说是蒋老师在女性议题上很多想法的集大成。对，我觉得是用段子的方式讲出了很多您的真心话。里面您最喜欢的一段是哪一段？
我觉得我自己最有感触的这句话就是，我只是个普通人嘛，就是珍贵是因为稀少。我希望我尽快的变得不珍贵，我尽快的有更多的女性能够走上这些，能够发声，能够这个产生议政的这个舞台。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代表也提出了很多好的这些建议，我觉得我们的平台也应该更多的给这些普通的代表，这些好的建议，更多的这块宣传的这个平台。
由您打开了一个窗口和空间，也会给我们更多的女性的议员更多更多更多的注意力。接下来我其实是很想从脱口秀那个现场入手，然后去讲讲您个人成长的故事。因为说实话，大部分啊，在咱们中国叫剩男的女孩子，其实都是承担了一点点父母的那种不甘心。您觉得当时父母给您起名叫剩男的时候是有期待的吗？
实际上，因为当时是我大伯家三个女孩，我家三个女孩，六个姑娘，我最小，所以当时周边是有人劝我爸妈，就是再生一个。所以我爸妈不是因为不甘心，我爸妈是表示不生了，就到此吧，就是属于就是不生了的意思，不是一个不甘心，因为我妈是一个职业女性，她其实，包括要不要生我，他都挺犹豫的那种。他老觉得生孩子太耽误工作了。
妈妈是老师，
对对对，妈妈是老师。
那我也很想知道，妈妈作为老师，她小时候读的那种文本和小说有影响到你吗？
妈妈小时候没有什么文本可读，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实际上读2年就没有再读，后来给弟弟们读了。后来他就一边放牛，然后一边把弟弟的课本在牛背上读。后来也是因为他的外公外婆后来还是给了他钱，他就直接就是读1、2年级就4、5年级，然后其实挺迟了。最后是他是那个岛，他是在海岛上那个镇上，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中学的女孩子，但是都没有学费，交不起学费。然后后来是外公外婆让她不要再读了，但我妈不肯，所以后来是学校的老师凑了1块钱，她的外公外婆给了她1块钱，她爷爷奶奶给她1块钱，然后她爸爸妈妈就我外公外婆后来去借了2块钱。那个时候工资就是学费5块钱，这样把她送入这个中学去读书的，所以他一直觉得就是说读书很不容易，然后就希望我们好好读书。他是个教师，做了这个几十年、30年以上的这种教龄的这种老教师了，但现在80多岁了。但是他现在每天都是看书看报，然后他从来不看电视剧的。除了我的电视剧，他勉强赏脸一看，他基本上就看那个新闻频道和体育频道，他会很多的这个球类，就是和乐器，然后他会觉得我们三个什么都不会看，特别笨。 因为他也没学过，都是自学的。
妈妈是个自学
因为
能
他
力
那个时候是小学老师，因为你也知道，那年头的小学老师属于就是说，体育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那个音乐、美术的，所以他就在那会儿就把什么都学会了。
听上去家里六个女孩子是，对吧？大伯家有三个，咱们家有三个，加起来是六个女孩。所以从小你就是在一个女性意识，或者是一个很珍贵、很幸福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嘛，就是整个家庭，所以爷爷奶奶虽然多少有点重男轻女，到我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到大还是都是在这个周边人这个爱当中长大的吧，
在爱中长大的女孩会更有责任感，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见过
对。
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份爱，在我长大了之后，不管是通过小说、通过脱口秀，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也让别人看到爱是这样的。
在爱中长大的女孩子会自信一点，愿意付出更多的，愿意付出爱，因为在成长中很多的时候就是也更愿意付出吧，就是因为从小得到很多
更愿意分享。那您的女性意识是什么时候崛起的？就您的这种。
实际上我觉得我小时候其实就跟男孩一样的，就是属于跟男孩一样，这个打架了或者是怎么样，很调皮的。一直就是剪得很短的那种头发，一直到初三的时候，忽然觉得那有一天不想再留短发了，我就留了，大概是就是留了长发吧，应该是初中结束以后啊，人家是剩男，哎，这个是剩男就觉得完全不认识了，因为分手的时候我还是个短头发的男孩一样啊，哦，这次见面我就是个长头发穿裙子的，他就觉得哦，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出了我来的那种，特别好玩。
您从一个留着短短头发的小女孩，然后到有一天变成了留着长头发的女孩，开始了您的性别意识的崛起。那是什么时候你认为自己就开始写作？你是很小就觉得自己有写作的天赋吗？
其实我大学当时是想读中文，但我妈那个时候说读中文不容易找工作呀。她说你不如读词汇，因为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到，你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家庭长大的，首先就想到孩子就业问题嘛。说你读个财会吧，哪怕你就不一定就能够有那种公家的工作，那至少你可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嘛，你可以替人家那种企业啊，或者哪怕小店小铺带两三个账，也能养活自己吧。说你要写作，等你能够赚到养活自己的钱，你再写作。你喜欢文学，就你到时候你自己能养活自己的，你再文学嘛。然后后来我工作没大概一两年，那会儿我姐想去读那个48。然后拉我一起去，结果呢，后来就是我在实习班上交了一波朋友，就是进了诗社，然后开始写那个从写诗词到写散文到写小说。那我姐又去学了什么，去学外语了，又去学音乐了，又去学什么了？她学好多好多，我就觉得我学这个就是一直走下去，她就不停的在变化，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阴差阳错凑巧吧，
我觉得写诗词的文本跟写小说的文本很不一样。诗词它是比较碎片化的，比较容易完成的，但写小说可是需要比较大的，就比较扎实的逻辑，然后需要你比较有宏大的历史观。尤其是您写的小说啊，是很需要有这种。您的第一部作品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完成的？
其实是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就学诗词的时候，我们当时写的是那种近体诗，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五言七言那种，就是说，绝句律诗这样的一个，所以很短很短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就经常的玩，就是一起写诗，一起旅游，跟他们是诗词社的朋友。那么后来就写着写着，我就觉得 他的篇幅和他的这个挺拘束的，所以就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意犹未尽，所以就开始写散文，大概写了十几篇，十几二十来篇散文吧，也在本地的报社也发表了一点点嘛，也挺开心的。但是下子就是有一次，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一句话就把我的这个散文梦给打断了。他就说，好像你虽然最近写了很多不同的题材，但是感觉就比较相似。因为散文其实是特别从心而发的，一个散文家他可能近期一段时间的一两年的作品，他一定是有高度的那种，相似的那种心境吧。所以我一时想不到破局，我说，哎呀，我先搁下去，先写写小说吧。然后就是从武侠小说开始，因为我梦。读书的时候正好金庸古龙的这种小说挺流行的嘛，所以我就开始去写这些小说。所以第一步就跟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我要写，我就写个灭绝师太，就是或者武功高强打打杀杀，其实就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以前好多的作品都是属于为什么呢？就是坏人就是那种魔头的女儿，就是救了少侠，然后。少侠得救了，把魔头打败了或者杀死了，然后少侠跟女侠走了，没人管那个魔头的女儿去哪儿了。其实是，我们过去说18世纪所有的小说的这个种类和模式，其实都写惯了。但是人性是永远写不惯的，在每一个不同的视角去代入的话，每个人视角都有不同的故事。所以我就在写，就写这么一个不叫灭绝师太的灭绝师太吧，就。从这个际遇里头，一出场就是一个少侠杀了他爹，然后跟女侠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其实当时就是我没有去思考故事，我觉得他应该会怎么做，然后就每天写一章，每天写一章，然后我周边的朋友每天扒着门就敲我门说下一章在哪，下一章在哪，就这么写。后来写了一半呢，正好我那个老师也是。教我们诗词的那种，开始学上网。后来跟我说，Windows 有了，这个可以上网了。我知道那边有个论坛，你去贴贴看。然后我就上了青韵论坛去贴，然后就那个时候就这样，第一本小说的这个99年底吧出版了，就是《魔刀风雨》，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第一部的故事其实是没有爱情的，到了最后他还是一个人的那种，是一个无 CP 的一个故事。后来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有好多盗版的光碟，那个时候我们好像那种买一张光碟有好多好多的小说，我就看到他有时候这本书也被盗录进去。那个时候有时候叫作者名叫金庸星，有时候那个作者就是叫金庸，有时候作者名叫黄易。
那个时候，
特别的好玩，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那种张冠李戴的那种各种的道路，甚至是后来我有作品，就是看到别的论坛，那个时候就是 BBS 上，有时候看到这个除了书名和作者名不是我以外，内容都是我的那种，所以你不要说那个盗版侵权或者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我每种类型每我写作到现在，就是你们知道的每一种盗版侵权的类型，我
经
都
历
碰
过，
到过，就是，
从99年
挺
开
好玩的，
始见证整个行业和时代，那个时候您的笔名就是
对，
小猫了吗？
不叫蒋猫，就叫蒋胜男。但主要那个时候我们是 QQ 上网的，QQ 上面就是一个猫的头像，所以我就是在 QQ 名就叫蒋猫，所以我们那时候朋友啊或者写作的作者都互相就叫我蒋猫，但是我一开始就叫蒋胜男，为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是笔名，其实是真名。但是一开始就是 ID 输入的时候，因为是我那个老师，八十多岁老师指导我上，我说这个 ID 名是什么，他说就你名字，然后我夸就把名字放进去了。后来发现除了我以外，谁也不把自己名字送进去。
最早的个人 IP，这个时候插入给大家一个 tips 啊，我觉得蒋老师能用自己的真名证明两点：第一个是他很喜欢自己的名字，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如果本名不太好听的，一定不会用本名做笔名，就说明你很喜欢你
主要
自
是不
己。
知道啊，主要是真不知道。他说你这就是你名字，我 ID 是什么？我就是你名字，然后我就啪就把名字放进去了。
第二个，我是觉得你的个人 IP 的意识真的很早，可能是无心插柳。但你要知道，从99年开始写作，一直在用蒋胜男这个名字，一直到今天，那是有蓄储蓄了多少的能量？ 就好像你一直在存钱一样，你一直在给蒋胜男这三个字存钱。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角度的解读，我觉得挺好的，谢谢啊。其实我偶尔也用马甲写，但是我现在不告诉你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我的马甲。
哎呦，我要
我
被
现
你
在
笑
真
死！
的那个，现在打死也不做，因为写马甲更容易发挥呀、啊。就是正文卡住的时候用马甲笔，然后写一点，写个坑儿我就跑了，谁也找不着我。
大家如果看到那种天坑，
用马，
对，那种大女主的天坑，哎，不一定，你用马甲写不一定写大女主。虽然你的第一部作品。你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从写大女主起家的，但是如果你披着马甲，肯定可能会尝试别的风格。
我披马甲的时候，肯定跟我这个制服写的文风完全不一样的。要一样，我就不用披马甲了。好好好，咱们把这个话题略过跳过，不要让大家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那些都是黑历史了。
那不一定是黑历史。蒋老师，你觉得你笔下的人物有你自己的影子吗？有代入吗？
实际上我是尽量都是不一样的，用一个，比如说我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魔刀风云》，我的女主角就是一个。灭绝师太叫林黛玉，这么一个就是反正见谁戳谁的这么一个形象吧。那我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就要跟她完全不一样，就是是一个天真可爱、人见人爱是吧？是一个可可爱的那个小姑娘。然后穿着物就是我家亲戚，就是刚好这个她女儿特别小、特别可爱的时候，这个装扮，那么把它放大。比如说第一个故事的，我就尽量，我会尽量，就是说，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吧。我尽量就是在作品中避免这个重复的一个状态。第一个故事的，虽然是无视癖，还是出现一个男女角色吧，就是第一个是懦弱的，第二个是正直的。那么我第二部的做角色，他就有点像于连似的，特别狡诈的，不择手段的，所以我就。尽量，我第三部作品又这个男女主角这个性格又尽量的这个，拉开距离，这样我就觉得，哎，写的就是有挑战性嘛，因为人主角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以后你的故事完全走向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走向吧。我基本上就是在开写之前，我会，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样的大致是这么一个，解决的走向，然后我就。关灯一声，开始了，也没有大纲，也没有什么东西，走到哪写到哪，就这样。
您认为性格决定命运，也决定了你笔下的人物。
对对对，一旦开始写的时候，他的命运就不是我能掌控，就是他自个想干嘛干嘛去。就这样的性格的人，哪怕遇到跟上一个故事主角一样的命运，这个，但他的选择不一样。就人生是很多的十字路口，但是。不同的人，他的选择，他就是不一样的。不同性格的人选择不一样。
我就特别好奇一个话题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过，您笔下的女性人物的爱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大家可能对您比较熟悉的作品是《芈月传》。我就觉得芈月当时您写芈月的时候，是她得到了权力，失去了爱情，然后在写萧太后的时候是比较偏圆满的。对，你会觉得您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会。让你笔下的女性人物去拥有不同的恋爱观吗？您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是是当时当下的女孩在看，你会因为今时今日的女孩们没有那么相信爱情了，就会去写更酷的女孩，或者是更没有那么圆满的女孩吗？
你要知道，当下的女孩儿，她也不是一个加工厂模具倒出来的。当下的女孩儿，她也是各种各样的爱情观、恋爱观。那么，我觉得我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它现在在渐渐的在灌输一种。就是强势的一个，甚至是绑架式的灌输的一种，好像就是女孩恋爱观、三观、婚姻观都往一个模式里头去倾注，然后动辄给人贴标签，然后给人去上纲上线。但我觉得女孩 本来就是各种各样，他凭什么不能拥有多姿多彩的这种人生观和爱情观呢？我们文学作品肯定就是要提供给你比日常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的方面。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个比你日常生活还无聊、还刻板、还统一的这个人的模式和爱情的情感模式的话，那你还要看文学作品干嘛呢？你看，你去看女解好，女则女戒好了。
这段说的特别好，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蒋老师一点掌声。真心话，蒋老师，我的看法是，可能过去大家的生活是比较幸福的，或者是拥有一种传统的恋爱观，只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那样的情况下，大家当然可以有放飞，有想象，有很多的自由。但是在现实情况更恶劣，或者是现实大家的选择都变多了，大家就会期待在网上去统一，或者是在网上有统一的恋爱的价值观，比如最近，对吧？我们都看到说，在恋爱中居然也要求道德洁癖，这其实是有一些跟我们小时候成长环境不太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包括我们这个读者，我们作者群体也是这几年就是创作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生活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是因为受众群体改变了。就是我们这个网络村村通以后，我们这个网络的覆盖面大了以后，我们过去曾经不看文学作品的很多的，更多的我们就说广大的农村，或者是广大的这个我们说更多元层次的这个更多的受众面，那么我们会有一定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新的这个新加入的这个庞大的群体，他可能拥有他们自身的原先固有的这种恋爱感上，或者是急切渴望周围去认同他的，他内心甚至都不一定是认同的，但是他觉得说这样的话会安全，那么一旦说出这样的话以后，第二个群体他也会形成抱团效应。形成抱团效应以后呢，就是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小群体多次重复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会让我们误认为现在这样的才是一个
主流，
主流，或者是我们现在上婚姻观、爱情观都是这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是让大家去打破固化。打破思维固化的一个状态，也包括我们社交容易，为什么呢？我觉得社交平台也处于这种流量的这个控制，它会愿意你更趋同、更心存心机简繁的话，你更容易推送商品，俗称说韭菜统一了好切嘛。
哎呦，我知道您前两天跟经济学家一起直播过，果然不一样。
不，明天才开始，明
哦，
天，
明天才开始，
明
我
天
看的
才
是
是，
预告是吗？啊，我看
对，
也跟大家，
优先恭喜你嘛，
谢谢蒋老师，谢谢蒋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觉得确实，如果更，哎，说白了，洗脑的更统一，那就是更好割。对，那我们来谈谈你的爆款的作品吧。《芈月传》，你认为《芈月传》在给大家传递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吗？当时写的时候。
《芈月传》我当时写的，我既是写一段历史，我更觉得我是写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的一种观点，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你的你认为你在绝境当中，那你就是在绝境；如果你认为你在困境，你就能走出困境。人生有时候绝境和困境就差那么一口心气儿，所以芈月的一生虽然很多的波折，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几点，就是他善于学习，永不屈服，然后他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一起去完成。他最后的成功不是说是宫斗厉害还是手段厉害，其实我挺讨厌那种宫斗那种状态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你不得不斗的话，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你来说，你而且还不开心的话，我觉得你离开这个环境，你能够飞得更好，走得更好。包括 括任何一个单位领导，希望你们去做业绩，不是说希望你们去做做人事斗争，人和人之间是两点之间就是直线最近。所以我包括就是像芈月，我就希望就是人能够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但是芈月最后的成功，不是说我宫斗厉害，她宫斗太差了，你知道吗？不是说因为她宫斗厉害，你看宫斗吧，那个魏良人啊、魏夫人啊、唐夫人都比她厉害。但是你知道，她只有你本身的能力出色，你走到台前，你走到这个位置，你走到台前，人家为什么服你？不是说你有这个职位你就服他，人家是一定相信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做的能够让我们集体变得更好，所以芈月最重要的那一段不是说功德或者什么，他最重要的就是三军面前那段，演讲将士们，我承诺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才是一个
领导，
列国那个时候就是说战国大争之势，你坐上位置有什么用啊？楚怀王、齐闵王是吧？多少人就是包括。这个燕国的那个叫篡位的叫什么？然后都当了王了，但是没几天就完蛋了。所以你一定是你坐到这个位置，一定是你能够让这一整个几团队的人相信我坐这个位置，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来带领你们，一定会让你们整个会做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团队协作的，或者是我们一个个人能力的时代。不该是一个内耗的时代和过多的人事关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把做事想得太轻松，把人事关系放得太复杂。你可能在这一时一刻没人看到你的努力，或者你的努力被人窃取，但是就是你不替别人说话，别人也会替你说话；别人不会替你说话，天也会替你说话。因为一个不公正的环境里头，今天看上去伤害的是你。实际上伤害的是所有人的一种利益。最终，你一直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最终也会整个环境会对你敞开大门的。
希望大家在看《芈月传》的时候多看到一层，只要你的业务能力强，即使你不是一个宫斗型选手，你也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你赢得的是人心。
宫斗型选手反而比较难，因为你困在这个办公室，你就把这个办公室所有人打赢了。你走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都是像你这样耗上去的人精。这个时候，你的特色，你在原来办公室，你觉得你特别聪明、特别有手段的，你这个特色再找到一个新的环境，再上去一层，你会发现你无用武之地的。但是你只要认认真真做事，你觉得你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环境，可能一时吃亏，但不会永远吃亏。
说的太好了，希望年轻的姑娘们听到这一段，可以记个笔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生活的真相，也是职场的真相。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看你写的小说到底有没有人爱看；对于职场环境来说，就是看你的业务能力，人际可能会让你在短期，得到一些什么。但我们拉长时间维度来看，一定是你的业务能力才是王道。那当时你写的时候，预感到或者是写《芈月传》的时候，知道它是个大爆款吗？
不可能啊，谁知道呢？因为包括我开始写到从开始写《魔道风云》到写《芈月传》也十来年了，我还觉得我每一本书都是大爆款呢。人要给自己信心嘛，是吧？但是并不是觉得，我就是这个大爆款了。那你要天天觉得自己是东方不败，你很快就变傻瓜二代了。你不可能每一个创作者就是。你会觉得我抱着冲诺贝尔奖心去创作，但不可能说我要得不了诺贝尔奖就是上天对我不公，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就是每一本作品都全力以赴的去做，但是，后面后果如何其实是不由我们去控制的。我只能说我一直相信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你最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尽到你所有的努力的时候，你最后你将来不会后悔。说，哎呀，我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要多努力一把，我当时就成功了。我说，我尽量不要让自己在事后说，我当时要多努力把我这事成功了，我当时就努力了。那个时候不成，那真的不成了，我也没有后悔的，我努力做好下一件工作就行了。 就这样。
写每一本书都全力以赴。蒋老师，那我就更好奇了，《天圣令》中间横跨了十几年，它跟第一版有什么不一样？
那第一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我当时从我跟你说九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其实97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一直到04年的时候，当时武侠小说这个出版的走势还挺好的，因为国内当时好像卖得动的只有这种我们这个女子武侠，因为男子武侠的话，前面有金谷凉这个三座大山，那么。但是那个武侠小说，就金庸、古龙、梁羽生，包括华谊后面的武侠小说，我们还在他的那个辐射红利期之内。但是因为女性武侠小说，他写了一些男性武侠小说，越过了那种屏障，我们写了一些他们没有经营到的这一块的，情感的细腻的和更多的这种人与人之间性格的这种纠葛的这个方面的话，所以当时销量挺好，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看着我就觉得，哎，我就很难在武侠这个女子武侠上有所突破。本身已经金谷凉这样的一个高峰，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很难有大的突破。我那年就转行，就觉得我想写历史。一个呢，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就是从小看着这种就是啊那种少年天子啊，像这个高阳的小说啦，像那种这个二月河的小说，这种就是，所以我当时想写历史小说，但是一开始就怕我自己没有，就是不行，所以我想想，我也写了那么多年了，书也卖得可以，我可以去尝试写历史小说，所以我当时闭门4年，但实际上他们也说挺可惜的，就是因为04年开始，我们这个开始 VIP 开始这一块的，是网络文学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极其高速的一个红利期，我闭门4年，说你这个人家粉丝大量增产，你就没有，但我觉得我其实我一开始写作就是愚人，首先自愚，然后愚人，就是我自己想写什么，我自己在写作中得到了，欢乐，那么能够收获多少的读者？我觉得我不是我的第一追求，我第一追求是我自己想写，第二追求才是我能够跟更多的读者进行交流。我就如果我过度的去考虑读者和粉丝的话，我写作一定没有现在那么开心，没
你
有
也
现
是，
在那么开心，我到现在还是写作，还是很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朗，就是完完全全由着我自己。这个包括人家催稿也是，或者是这个电视剧或者月稿，我也说你等甭管我，等我写好了你再跟我说。就是你爱不爱爱，愿不愿意要这个东西，等我写好了，我没法写定子文或者写定制的这种剧本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写作，我自己在写作中得到的快乐是第一位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写这个《天圣令》的前身就《风马九天》。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我实际上我特别喜欢宋代，就是我们过去看这个《清明上河图》也好，看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梦华》《东京梦华录》，包括我们看到。谈这个很多的宋词和宋代的这种笔记小说，我说当时就想写宋代。那么我之前又看到这个，就是刘娥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就像差不多就像，二月河写雍正皇帝之前，大家都是血滴子；用写完雍正皇帝以后，大家都不讲血滴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刘娥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大家就知道狸猫换代子，但是历史上他其实。这个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我当时就想写他的一个刘娥的一个个人身份的故事。那么我第一次写历史小说，所以我当时挺紧张的，就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然后写了4年。我说半个抗战都打完了，写的时候我觉得我写的特别压力，特别费力，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特别难。实际上，写作这个东西吧，我现在才体会到，就是说，第一，你不能特别容易写，特别容易你就飘了；你也不能写得特别难，写得特别难你就射了。就射的时候呢，观众也会觉得不顺的那种感觉。所以写完了以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像解脱了一样，就是觉得我终于写完了。然后完成以后，我当时。 真的是生了一场病，就是这个就感冒，断断续续2个多月，可能就是这4年号的这个精气神吧，最后一下子就放松，对吧？所以我当时就第一个感觉，我不想再写历史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在写的时候，我中间写了几个短篇吧，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妲己之死，我这个衡量天下那里6个故事，那个时候都是写长篇，中间断断续续调整过来的。后面觉得我又可以了，就是好像过了半年以后，突然觉得我又可以了。其实是前面的这个暗算没，其实没搞定，就是说还前面那个时候写8、9天还没痊愈，就匆匆忙忙写这个铁血胭脂，然后就写了1卷左右吧，然后就整个其实是那个时候知识文化这个自己的阅历和各个方面的广度、深度、储备的都不够，所以我在写这个元昊那个时候的这种，他有一些特别邪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代入感太强，然后我就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就是失眠、掉头发，然后各种的就是亚健康，就是感冒，断断续续好不了。我妈就觉得你别写个东西，把自己写成这样，写成伤
写
成
入
这
魔
样，
了，
对对对对，然后停下来了。停下来了，那个时候光写小说了，我就觉得我一个呢是再写小说，我的情感或者什么东西会更伤。但是我那个时候不写又不行，我写作已经成瘾了那种，就但是我当时就深刻的感到我自己就是因为是实际上是历史功底不够，所以那个时候看到一个学说那个我们中国从秦到清都是封闭的、腐朽的、落后的，我想狗屁了。中国从秦到清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就想写一个，就是，哎，我去想找历史这一块的梳理。结果我去看那个，白寿禹的中国史、中国通史也好，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史书，包括这个钱穆的这个中国史纲也好，就是我没法找到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个连续的。中国5000年历史应该是个连续的，但是我看到的这些史例，历史的东西都是碎片的，就是上一章讲制度，下一章讲文化，上一章讲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下一章讲破釜沉舟，它两个怎么跳动的？就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去哪儿？吴广去哪儿了？项羽怎么出来的？刘邦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下，我就觉得，哎，这些东西都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你说陈胜吴广是农民起义吧？你先秦的农民，他会在那个搞在鱼肚子里搞这个，他会搞这些银杏名画。你要说这个民国时的农民，他还有可能听一些话本，或者是懂得这个先秦时的农民，那有什么？又叫陈涉世家，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他是可以重新去想去创作的。我找了大量的资料，然后一下子又掉进去了。我那个时候特别，其实一开始不想写大女主的，想写男主，而且是双男主，就是两个作为对照组的男主，就是想管仲和鲍叔牙，是吧？管仲个人的师德上不行，鲍叔牙师德上很行，但是他们两个又是好朋友，又是各个方面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题材，包括巴青，这个巴青那个故事也是一个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御姐跟小正太的故事，但后来也都放弃了，最后还是选择了写萧太后。一个是他活的时间够长，70来年；第二个呢是刚好是个大转折，就是大转折的时候看得出很多的这个人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大转机，就是他登场的时候，七国还是各具势力，但他下场的时候，请一统天下之势已成，所以这个事情很好玩，而且整个故事线它又长，它像这个战国四公子也罢，像那个庄子、孟子，像这种屈原，像赵武灵王，像这个秦惠文王，都在这条线上，所以我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其实我当时就已经看出，就是说我这个那个时候再去看那个原来的部分吧，九天就留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故事过于单薄。我是先写了这个，萧太后、燕云台。那个时候在写完燕云台以后，我再重新写《偏生令》，所以看上去故事其实原故事已经只剩下一个大纲，就是大致故事还是这么走。但是它原来是两本变成四本的话，其实。就是差不多是重写了，就是原来有一些小段落还重有这或者这个，但是整体的思维方向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个我们说要提一个古代女性方案的故事，它更多的去写宋代为什么当时实行这个王羲之士大夫共天下的一个状态，宋代为什么不议兼并，为什么要签订澶渊之盟，为什么我们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和文化为什么这么发展？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匡胤得天下的时候，赵匡胤得天下的时候，他是得到了后周这一块，就是整个的，是跟这个后周的原来的这个官僚集团达成一种协议，所以它不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以后是把原来的旧势力全部摧毁再重建，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个北地官员的势力是经过这个后晋后汉是吧？这么后周这个整个五代下来的，所以这一块的势力其实权力就是这一块的官僚的权力比皇帝几乎都要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他只能不议兼并，因为你过去这些人已经兼并成习惯了，你叫他放弃口头的利益吗？所以他一开始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一个拳脚丫政权，就是他收不到土地税，他的土地税没多少，因为主要的这一块土地税早就在这些经历五代皇帝都已经换了五个朝代这个几十个皇帝了，但是大臣的这个家族还是大臣的家族，所以这个赵匡胤一开始的这些主要这几个宰相，不是。基本上都是爷爷、爸爸，都是在什么后汉啊、后唐啊、后晋啊、后周啊政权里，都是当过这个大官的，要么就是岳父在这一块当过大官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只能发展商业税，同时为了避免他这个官僚集团的这个辖制的话，他只能大开科举，大量的招用读书人。这样子的话，就是势必导致民间的这个读书的风气的。旺盛，包括所以北宋的这个印书书院和包括就是毕生这个雕版，这个活字印刷，就是在这些地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包括我们后来说的这个浙党、蜀党和这个洛党，实际上在北宋开国就起来了。洛党就是这个官洛一带，就是原来的这些五代旧官员集团。那么蜀党其实就是原来后蜀当时归降以后这一波的这个以至于科举以后，这后蜀一波一波的这个人才和这个浙党就是属于南唐啦，还有吴越啦这一波人才，他这个北宋建国以来就是这么三个集团。我们以前看史书，这个人跟这个人关系好，或者这个人跟关系坏时，我们要搞半天，为什么他好像两个都是？这个是忠臣，这个是奸党，但是他们私交很好。实际上，你一看他的籍贯，你就知道他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北宋朝堂上大家都不用看谁跟谁的关系好，嘴巴一张就是了。看你说的是河南话，还是石川话，还是杭州话？
天呐，这一段太震撼了！我有几个感受，蒋老师，从后面捋吧。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北宋的文化和商业之所以这么发达，背后都是经济问题。对，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因为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发展的民间的经济。第二个点，我是觉得一个人要有旺盛的创作生命和实际的生命，他才能去推动和改变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是您也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来说吧，因为您经历了更多的宏大，或者在史书史料当中得到了更大的视角。当你去改编这个故事，或者是在你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它的整个视角和格局也不一样了。它多了非常多的合理性，它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跟真的是 是来源于现实当中，让小说变成了更现实的小说和更，因为你知道，在我们这辈人其实也很好奇，因为你赌大女主赌得很准。你说你在您创作那个你想你写《天成令》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大女主"这三个字，"大女主"这三个字是这几年才流行的一种，对不对？风气风潮，您怎么可能在那个阶段就赌中这一点？您说这一段，我才明白，根本不是赌中，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找到了宝贵的东西。我感觉是这样。
实际上不是说赌中，因为大女主是一个趋势，就是在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小说哈，这个文学文本就是，作家是男的居多，那么读者也是男的读者居多，那么也是因为我们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加上改革开放，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女性就是受教育进入职场。进入这个，而且是成为各自领域的，你可能也是自己单位的领导，甚至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或者是在各自的领域，他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以后，那我们再去看过去的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个文本里头，都是找不到我们这个共情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会找我们共情的这些文学作品。就是时代进入这个21世纪，它需要大量的这个。从女性的角度，或者是说，她不只是像过去这种女性的角度，更多的是去写，就是说，女性作为第二性，她的这个情感的隐痛，或者是作为被压迫的这个境界，就是她对于自我的这种伤痛的审视。我们过去更多女性是都这种自我伤痛的这种审视当中，到现在就是说，我们各行各业的女性都是就是。我在从小到大学业我做主，我可以跟所有男同学竞争。那么，包括工作上我也做主，我可以跟所有男同事竞争，甚至是在整个社会上这个职场上，你可能就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反代表。这样的一个总体，它不再是它的文学文本也不再是关注这个，作为女性的这个情感隐痛伤痛会有多重要，他更觉得就是我从女性的这个。就我们都可以对世界有重新不一样的角度去解读，那么这样的文本一定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受众，才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和文本的出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很多的历史小说，它更多的去写这个是一个屋子里的事儿，就是一个金殿上的事儿，就是夺嫡争这把椅子，那么。后来就是也包括我们说贪官和忠臣，最终还是在这个金殿上，我们来把谁忠谁奸说清楚。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进入一个地球村的环境，而且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环境，我们可以跟地球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跟欧洲、美洲跟同频在关注一件事情，就一个议题，甚至发表同样的一个议论。搞不好我们可能，跟欧洲或者是美洲或者是哪一个，我们在同一件事上，我们意见是一样的，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共情是一样的。那搞不好我对桌那个人跟我所有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不再是，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是在我们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利益之下。我们彼此去理解，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把他打倒，而是他可能就是在一定时间把打不倒，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他拉到我们的语境里头，一起坐下来，一起双赢，一起做，就是说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研讨。所以包括你想为什么，就是说芈月传的说话，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方向，他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我们过去说，哎，我们的主角是秦国。那么，又秦统一天下，那秦全是对的，那六国不是蠢就是坏。那么，在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话，大家不爱看了。反正你从开篇我就知道结尾了，就是他的思想是没有撞击的，他的情境是没有一那个的。那么，像芈月，你会知道，你可以说她开始我就知道她能做太后，但是她中间经历的很多东西，她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现在是更多的是一种共情。 你越我们不是个宫斗剧，不是女主角坐上太后就完
完了
了。
的。
她坐上太后以后，她其实作为秦国的一国之君以后，她最大的面对是六国。六国呢，当时最强的其实就是赵武灵王，他必须要有跟赵武灵王有很多在国政上的这种对决。那么也包括他跟义渠王是草原侍卫和这个王朝侍卫的这个对决，也包括他跟秦王把他作为一个后宫女人，那么她自己其实说白了，就芈月其实是一个，穿女装的人，她的内心是住着是一个男人，所以她跟这个秦王之间她有对决，所以她比较遗憾的就是电视剧的把她跟秦王和黄歇的对决都削弱了，把秦王和黄歇的这个人设更偏于这个爱情。更加突出，给他们身上加了更多爱情的东西，就削弱了他们作为王的这个方面。秦王不是来跟芈月谈恋爱的，黄歇可能是一开始跟芈月谈过恋爱，但他最后是代表的是一个屈原的，就是说他最后 copy 的是个屈原的人格，就是这样的，是跟作为楚文化跟秦文化对决的这么一个符。像身形的一个符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两个对决性的东西削弱了以后，但是就是因为义渠王的这个对决性保留着，所以大家对义渠王非常有印象，所以就是大家对黄歇和秦王就缺少印象，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对决性削弱了，否则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
更
更
精
能记得
彩。
住的是秦王和黄歇，因为这种文化上同样作为这个列国文化的对接，它会比一个草原这个满腹更有意思一点。
哇，芈月的爱情观非常先进。就是什么叫爱情观或者恋爱观先进？就是可能很多更年轻一点的女孩觉得恋爱就是恋爱。但大家到这个年纪，有了一定阅历，知道恋爱才不是恋爱，爱不只是爱，所以都是有背后非常多文化的冲突、利益的冲突、角色的冲突、原生家庭的冲突，对。
你解决了这些冲突，或者是你跟他共同在这些冲突上解决的理念是合拍的，才是能走到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芈月生命中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她并不是说失去爱情。是大女主可以通通不要。
对，刘娥的故事在《梦华录》里其实也被大家注意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爱情的成长线，就是有个人成长，有爱情上的成长，有从一个非常，你很爱写逆袭故事啊，很爱写悲惨女主怎么翻身做主人的这样的故事，你很爱写，但我觉得刘娥更不一样，她面对的爱情的难题，较萧太后和芈月来说又复杂了一个量级，您觉得吗？
对，因为我当时写刘娥的时候，她其实就是一个灰姑娘和王子的这个古代童话故事。但是你要这样知道，就是我刚才已经写了整个北宋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现实越现实，你这个童话就是你想让它可信就
越难。
难度就越难。那么也包括就是刘娥喜欢上的这个甄宗这个人，他从一开始天真不懂事的一个小皇子，到后来有夺嫡欲望的这个皇位的这个竞争者，到最后坐上皇帝。从一开始坐上皇帝，他就甄宗这个历史上也是记载，一开始坐上皇帝，他还是很
青
礼
涩，
贤下士，但是到中后期，他的帝王权术、心术就非常的厉害。到从一开始就是怎么样，就是大量的提升这个南方的官员，把原来的这个五代这个形成的这个官员阶层的这个垄断给打下去，就是从甄宗朝开始的。所以在这么一个超现实的前朝的环境里头，和我们说你不得不面对这个后宫群体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头，我们写了一个近乎真空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爱情从第一集开始到最后一集就从来不会发生变化吗？我觉得他们是有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我觉得一定是也是可信的， 就是你不能说一些皇帝他就一定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因为你也可以觉得他也可以就喜欢这一个，就你非得一定要给他写上，就是皇帝都是好色无欲，夫心薄幸的。实际上我觉得对真宗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他本身就是出生在宫廷，他从小见惯了美人，他又不是这个说白了又不是屌丝，又不是没见过女人的，所以看到一个好看的就走不动道，是吧？他从小就是各种娘娘们、各种美女们、各种后宫最美的美女们包围着他，他没感觉了。就所以我说他为什么会留爱上刘娥，因为刘娥给他是一种
全新的
不
体
一
验。
样的东西，对。因为刘娥身上有她没有的这种东西，她作为一个皇子，作为一个皇子宝宝，就是说她是一个后宫娘娘们的群宠宝宝，所以她实际上也有一颗骚动的心，也想放飞放野，但是她又太乖了，她不会去这么做，所以她看到刘娥，她是一个寄托，就是这么一个特别野生的这个纯野性的姑娘，她是身上她是她没有的，是她向往的，所以一开始的吸引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吸引力。那后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从小到大，说白了，虽然从小母亲不在了，但是后宫有很多的娘娘们都没有孩子，都对她挺好的，也包括她父亲对她身上没有寄望。没有寄予希望，他前面又有个亲生的哥哥，就是有当中储君的，所以他父亲对他也是看宝宝一样，多大也是个宝宝的那么一个状态下，他一辈子没受过挫折，一辈子最大的挫折就是他喜欢一个姑娘，然后被他父亲和他周边的一个环境强烈的这个拆开了，包括他对第一个王妃，我觉得你要站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封建王朝那个皇子的这个东西，他也知道他一直是个乖宝，他喜欢这个姑娘，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可能要接受一个他父亲指过来的门当户对的姑娘，他一开始也想好好的对那个姑娘，对她就是没有爱情，我也尽量给你尊重，我也尽量迁就你，我也尽量，但这种希望就一再的
破灭。
破灭掉。破灭掉以后，他就是他心爱的姑娘跟他分手了，然后他们就只能是在一个，就一直是一个隐秘的地下情。然后在这个挫折中，刘娥在不断的从一个一开始就是说连字都不识的，他给真宗，他第一次就是喜欢上他的时候，他身边小太监觉得，哎，这姑娘就是我跟他说留作侍妾吧，他一开始。不答应走的时候，写个地方，写短短的两句告别词，全是白字。王爷这个爷是不会写，又去画个圈。我走了，走又不会写，画一只脚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开始就是从15岁开始读书，去用最难的，就是从一个字去开始认识。第一个状态，她是一个她没见过的，跟她生活完全不一样，是她寄托想，她想做一匹自由奔放的野马，但是他又太乖，不敢做。当他看到一个野性的姑娘，他爱上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们一起成长，他一起从一个无忧无虑的皇子到一个夺嫡的皇子，他们一起去谋划，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那么第三个阶段，他是最容易发生风起和风化，他当了皇帝，我们共同目标已经圆满实现了。那么后宫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拥到他前面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能用我们过去的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真宗在那个时候，他首先是想，他根本不是想说我们怎么去享受你刚坐上皇帝，而且是前面已经有5个王朝篡到第三代皇帝就亡国了，他首先
压力
想
很
到
大。
的是一个生存压力，所以他这一块的这一刻惶恐的这个生存压力下，也包括他在登上皇位之前，他正好有一个宫廷政变，所以这个宫廷政变的主使人是他的这个养母，然后他又认为这个宫廷政变是不是他父亲的意思，是不是他父亲还不满意他。这个宫廷政变到底有几分是出分？所以他对于自我的否定，对于这个我要承担一个大国命运的这个恐惧，我的能力能不能行？ 就
内外
真
的
的是
恐
属于
惧。
好像，对对对，真的就是属于你。今天给你个很按钮，你我告诉你，按还是不按？一个没当过皇帝的人，他不像他伯伯他爹，他是这个是浴
老，
血沙场，就是真是打出来的，所以他对所有事情都有判断。但是他夺皇位的时候没想到，但坐上皇位他就要面临这个压力。所以我过去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上，他很多的过度去讲这个当上皇位、登上权力最高峰的时候是得意的，是放肆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蠢人才这么干。聪明人登上拿上最高的一个权力位置的话，就是说是恐惧的，因为你知道，你做错一点点，你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对，这个时候，只有刘娥能够，就
抚慰
包
他。
括皇后其实是不理解他的，也包括这个文武群臣，他唯一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他，他有共情的是刘娥。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我最后稿写的时候，写的那一段就很攻击，就是说刘娥刚刚进宫，她说我就过来看你一眼，然后就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就始终不肯走，她已经拉都拉不走，就是为什么？到了半夜，她忽然就半夜惊梦，就是恐惧，就是为什么？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你得给自己的心灵找个依靠。就内心你觉得还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在极度恐惧和极度膨胀、极度恐惧、极度混乱中有一个秒，这个定下来。所以我觉得刘娥起到这个作用是他们后来情感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得每一个阶段人的理解不一样，也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当然我们会就在创作中对历史有所想象，但是很多想象也是
人
基于
性。
史书的一些就是比较细的考据的一个解读，也包括我觉得甄宗在后期生病的时候，他经常会跟刘娥发脾气。那么在很多大臣认为他跟皇后就是不和了，要发动政变，结果等他发动政变的时候，他脸一板，说我根本没同意这事儿。所以大家是觉得他病糊涂了，我觉得其实不是。如果你去观察一个病人的话，你就会发现。病人最依赖谁，他越喜欢骂谁，越喜欢把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他很刘娥后面的很多的这种矛盾争吵，甚至背后说刘娥的这种坏话，实际上是他对于刘娥的这种
依
极
赖。
度的依赖。对对对，在这种状况下，所以他对这种状况下，其实刘娥要承担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你既要照顾一个脾气不好、权力极端的、权力顶峰的一个病人，你又要承担
国
很
事。
多的朝政的事务，那你还要面对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发动政变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也会委屈和一些状态，他们互相之间又会有一个和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在原来的《凤霸九天》的初稿里头。实
体
际
会不
上我
到。
是体会不到的，当时我的年纪阅历都还不够，所以我自己写完这稿的时候，我实习有点，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我特别的没底，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旧作改编的这种，有自己，这是既是我的处女作，又是我这个这么多年我唯一改编的一个东西，就心里特别没底。然后我也给朋友看，大家说进步很大，非常好。后来是也是真的是很多人就也很肯定很鼓励，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最后纸质书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纸质书，像一种陌生读物一样的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当时写的时候在电脑发表在电脑里头，我自己再重新看这个纸质书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陌生读本来看，我觉得哎。我自己还是挺感动的，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我真的是把他刘娥和甄宗的这一段看上去近乎不可能的爱情神话，还是阐述的比较合情合理的。
我听到这段也特别感动。我本来写了一大段关于《天生令》的推荐， 但我想那个东西都不用了。希望每个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女孩买一本读一读。过去可能在我的成长环境当中，没有人告诉我真正的爱是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你家长的那种爱，有很多地方你都是不理解的。但当你真的从18岁以后开始体验爱，或者是你去理解爱的时候，你需要去理解人性当中的复杂。不是一个女生她只有外表或者只有内心，她就可以跟一个男孩白首不相离的走下去。你越是渴望高质量的爱，你要去理解一个人，就像是刘娥理解真宗一样，她一定是有初次见面我们说的那种，对吧？原生家庭上人性上的那种，我要自由，但是你有自由，我就是那种投射。但是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性读物，它能教会你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而且它是如此的，我不能说合情合理，我是说它如此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去写，让你看到真正的真实是什么。我觉得真实要比想象更珍贵，因为想象太多了，幻象也太多了，能告诉你真相的人比较少。但我觉得《天成令》是一本写真正的爱情当中的真相的书。这我的理解啊，我浅薄的理解。
实际上我看到这2年的一些，在看新的作者的小说，我每个星期都会看，就会看一些新人的作品。我有时候一些好的作品，我们说现在新人作品也不会被埋没，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波老作者其实也是一直会在看新人作品，然后还会互相的推荐。如果好的话，我们自己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或者互相的推荐的那种。我们也希望给新人一些鼓励，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人在追求双洁，或者是觉得甜宠，这些不是爱。我真的觉得没有男人会因为你是不是处女而不爱你，也没有人觉得你不要觉得一个男人天天给你说甜甜蜜蜜的话，说你是宝宝，把你养得生活不能自理就是爱，这些是挺危险的事儿，因为这个时代瞬息万变吧。我曾经在周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女孩子，就是她遇上一个很爱她的男孩，也可以说是一个霸总，各种方面都很出色，然后每天把她当宝宝一样捧在手心，但是就是一次金融风暴爆雷了，然后男的就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财富，留下的是债务。就男爱没了，男人没了，债还在，再得你去查。他那孩子才半岁，债主逼得登门，就差点要抱小孩去跳楼。而且这姑娘就是因为前面太顺，她没有任何的
抗风险能
生
力，
存。对对，看风险能力，这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假设不说男的见异思迁或者是怎么样，是真的是爆雷了，他失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失踪的不知道，但是这个债是在的，就是这种事情，它是有可能遇上的风险，也包括我们在精神上不能自理。有一个例子吧，就是我真的遇上，就是有一个就是一对夫妻吧，那老公对妻子特别好，就是你是个企业家，是个董事长，仍然要给妻子做三餐，让妻子不要去，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也对他特别周到，什么场合都带着他，但是这为什么呢？后来妻子就离婚了，因为妻子快疯掉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快窒息了。你什么都不要做的话，他不能自己跑出去旅游，我不能自己跑出去玩，我只能待在你指定的地方，接受你的这个宠物式的爱。他其实觉得我，他要么疯掉了，就是属于那种人家都不理解，就是这是你过的是所有人向往的那种甜宠的女主的日子，但是妻子是要觉得快窒息了，快疯掉了，因为。她后来会没有朋友，因为每个朋友都会被她丈夫盘问，我都会觉得他们会带回他的妻子，就是真的，我觉得只有小姑娘完全没有经历过事情的小姑娘，你才会觉得这个是甜甜甜。但是你真正经历过事情，你但凡有一些自我意识的人，你不会满足于这种，这个真的是 还没谈过恋爱的小学期幻想中的这种恋爱状态吧。虽然是有时候，我觉得也包括我们一种文，叫做我们看上特别 low 的一个文，叫做一胎十宝，看上去都是那种什么求男宝了、求追生了这种文，看上去这个追这种文的人和写这个捧这种文的人是那种典型的脑子进水的执迷不悟的那种，就是生殖怪。但实际上，你知道它背后最隐痛的含义，就是为什么是一胎十宝？实际上，大家为什么看这个？实际上是所有的女性内心的诉求，不是十宝，而是一胎，就是我只想生一胎。但是周边的压力、周边的环境，甚至是她自己从小的这种教育，让她必须要多宝，必须要追男宝，她自己不想生的这个欲望都被遏制住，甚至是她被。他的自我的天性，他被规训了，他的脑子被规训了。他认为他周边，他要说我只想生一胎，他是说不出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追的文，你就知道，他要就是喜欢一胎多宝文的，看上去是爱多宝的生殖怪，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周围，他的环境，让他只能选择多宝，但是内心他呼唤的是一胎，所以有时候。也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甜宠文，或者是它实际上有那么一点，就是像生活中的一颗糖一样，它可能就是说我喜欢被宠爱，我希望它可能就是诶，我的人生没有被真爱过，没有被宠爱过，或者是我一个人扛家庭扛得太累了，他去看这样的文，有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倾向。但是你不要以为真的觉得是这种文采是主流，而这种走红的很大的原因，它实际上可能就是说，真正的人生和真正的共情，它不在这些文当中，而是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我可以说是精神鸦片吧。生活苦不苦，就是我吸两口就好，就我吸两口甜宠文就好了，但实际上生活可能就是需要你迈出步子，走出去去改变。等你迈出这一步以后，你可能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这个甜宠文和这种这个猫猫饰品吸两口，也包括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希望写天生丽，也希望让他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像刘雯和甄宗这样的环境天差地别，但是这个世界上，其实优秀的男人、好的男人、一心一意只爱那女人的男人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群体的存在着。我觉得可能就是社交媒体很容易把这个传播这种强负面信息，强负面信息会让人觉得就是说，好了，男人没有一个好人。一写后宫文，男人一定是夫性薄幸的，一定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好像一写姐妹文，姐妹都想坑你害你。实际上，真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挺少的。最怕的就是你真的被他洗脑以后，你可能拒绝了一段，你在怀疑一段，你在对于感情的时候，你不肯敞开心扉，你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想要看的那个模样。你就错失了你跟对方互相敞开心扉的机会。你要觉得对别人产生怀疑，或者是人家会感受到你这种怀疑的话呢，那你也会可能真的错失一段真正的友谊。人生很多的美好是，我觉得有时候社交平台的这种信息茧房化，或者是这种强推送化，或者是刻板观念的这种推送化。他对于我们年轻的这个，尤其是自己辨别能力不是特别强的女孩，可能不一定是好。所以我是一直觉得，我们不要信息茧房化，就是看文也不要就是太单一化。你可以去，不要说急着去避雷，你避掉的雷可能真的是你生命中没体验过的新的美好和新的这些。方面，你们那么早，你才十几岁，你那么早把自己划在一个圈里，你只看一种文， 多可惜啊！人只活一次，那么多世界，这么多多元的、美好的，就跟我们是，我们过去的古装剧就是那么各种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服装和美，你不能觉得就是，哦，今天有一个白衣飘飘的美女很好看，然后第二年我们所有电视屏幕上全是白衣山楂风，这个太可怕了，我就觉得。
不要去试图听信那些想要给你统一审美的人。对，更多的挖掘更多元的东西，尤其是更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想给蒋老师更多的掌声。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不要让口号指导你的生活。就这些年或者这两年，我们在互联网上听到的口号太多了，但它对你的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吗？你说一句，那个远离男人，你的生活中就会不出现男人吗？不会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的，是多元的。我们只有比较真的去面对它，它才有可能真实的去解决问题嘛。以及我还有一个感受是，本来还想问你，你的那些提案、那些提议，到底是怎么迸发出来的？然后你刚才说那段，我已经完全理解了，就是在文学的世界当中，你在文学的世界当中理解了人性，理解了人，你没有把人当成一个工具。当你把人当成人的时候，尤其是你看到了更多女性的时候，她们的需求、她们的欲望、她们的现实都被你捕捉到了，这就是真实的原因。为什么你能成为就广大老百姓的嘴替？因为你在看见人啊，我是这么感觉的。
是，我觉得我们一直是，就是文学即人学，就是很多人创作可能是从互联网阅读再到互联网写作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自己的阅读改成写作，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去见识更多的人的样本。当你看过更多的人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写在，可能写在纸面上的文。不会这么高度相似，或者这么刻板化，或者是这么统一的一个状态。因为只有人是千变万化、无穷的，也包括我，就是说，不管你是对待这个社会这种人，或者是包括我为什么说，从《芈月传》到《送辽下》系列，这世界不是你的敌人，世界我们尽量就是说你去理解。每个人身上，其实包括每个国家、每一个，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人都有优缺点的。你不能陷在别人给你规定的这个命题下，然后把别人都是束成靶子。你是尽量就是去发现他的这个优点，然后你找到让他跟你共同协作的这个点，你也可以把力气。可能他狭隘的把你当成敌人，但是你尽量要把他拉到我们的这个，我
阵
们
营，
懂他为什么把，只要你懂他为什么把你当成敌人，你就可以把他的节奏拉到我们的节奏里头去。
让他
所
成为我
谓
们的
的，我
盟
们
友。
说理解社会，你就会得到多助；你理解世界，你就能够来。定义什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把谢谢蒋老师刷在公屏上。今天晚上这一段真的是太高光了，不只是在讲文学、讲人性，更是在讲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现实世界。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过得，从心理上来讲过得挺糟糕的，大家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答案。但我觉得您刚才的那段答案，比我这一年听到的很多很多很多抚慰的话更好。就是你理解，去站在，甚至是你敌人的角度，把他拉到你的阵营当中，对，去理解这个世界。谢谢蒋老师，谢谢蒋老师。我们今天的时
好的，
间也快到2个小时了，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今天的命题是愿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对吧？蒋老师能够出现。蒋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如果我也关心人类命运，我想推动女性权利的发展，我想要更多女孩能够拥有权利，能够拥有话语权，能够拥有发声的权利，你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女孩，我们日常中能干点啥呢？
最主要就是说，首先我们在自己日常的这个语境里头。不要设立一个敌对的意识，就是属于，什么叫得道多助？就是把朋友多多的，把敌人少少的。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你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就是包括我们说，也很前段时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发现一个 校园的这个偷拍的事，就马上就一个男孩偷拍，但是有另外很多勇敢的男孩也才把他给拉住，是吧？有很多女孩就去帮助那个另外一个女孩，所以很多正义的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干的，然后我们去尽量去在我们的环境里头去说这个事儿。我举个例子，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去一波朋友一起去爬山吧，就是后来我们到了山上去野营，吃完了以后大家就走。我想想，我说我们都这个山上也没有什么人来，我们走了我们丢一堆垃圾干嘛？他们就笑我说总肯定会有人来收拾的。我说你干嘛要人家辛辛苦苦爬到山上收拾？我们那么多人，一人拎一袋不行了吗？后来我就夸我自己拎了四五袋往下走，走着走着他们就把我收上。后来我手上一袋都不剩了，就帮我把你拎下去。就是说，你能改变环境的。
能的，
举手之劳，就是有时候你改变环境，也可能就只有举手之劳，甚至是你要改变环境，可以从举手之劳开始。
谢谢蒋老师，愿我们都做随处可见的蒋胜男，愿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愿我们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愿我们都能为女性的被看见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记
好
得大
的，
家。
今天就到这里了，
对，今
谢
天
谢
就到
大
这里，
家，
大家记得去
谢谢
买推
大家
送
陪了
月。
我2个小时，哎，谢谢思思，
谢谢蒋老师，大家记得去购买《天圣令》，一本让你洞见真实的书。谢谢蒋老师，希望你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好，我会的，我去会继续的，谢谢
拜拜。
，OK。